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主，上午一早呢，大家一起来敬拜呢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啊，待会邀请大家互相拥抱的时候呢，不要讲话，用微笑，弟兄跟姐妹用微笑互相拥抱。好，请大家起来。微笑不容易哈、哦，啊，我们请那个 David 高帮我打一下下一张。可能有人都看过这两张照片哈、哦，但是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看到这两张照片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俊鹏，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言难尽。子田有没有什么反应？OK， 好啊、这两幅图其实是很强烈的对比哈、哦。那啊、其实也是代表我们现代人的很多时候的心情。哦，那就苏传道你讲的太玄了，我就看两张图，我怎么看得懂？好、哦、啊、这边这一张一定有人看过，这应该是今年的韩国小姐选美，27个人。长得差不多一模一样，哦，我想知道这个故事。这边这一张呢，你大概没什么看过，这是南非的啊、一个老姐妹，在主里面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在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我们喜欢看韩剧，韩剧呢，它代表着。啊，背后代表了一个文化的一个潮流，啊，有人对这样的有一个文化潮流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个韩剧呢，其实不只是韩剧呢，它实际上是全世界性的，好莱坞所知道的文化，韩国所知道的文化。他说，文化产业呢，制造了无脑的娱乐。没有大脑的娱乐，对社会、政治、经济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虚荣足以让民众停止批判性的思考，空耗时间精神，最后失去了改变社会的动力。人花着不存在的钱，购买不需要的东西，去吸引不喜欢的人。全世界的整个文化产业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另外这边呢，南非的这个老姐妹呢，我们故事大家这样放到最后面再来解释。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看起来非常的光鲜亮丽，非常的富足饱足，非常的嬉笑，非常的啊、这个从脸书上就是受人称赞 click I like。另外一边呢，看起来好像是不是那么富有，好像他心里面有很多饥渴，他看着他的表情充满了哀伤，好像他是被拒绝的。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事实上这不是现在的时代，从圣经里面刚刚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6章，你往后一读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讲福耶稣所讲的4种福气跟4种祸患。所以呢，今天我们事实上是想来看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为神的仆人来祷告。神的仆人不是只是指传道人，事实上是指每一个人。耶稣在第6章的时候讲说，他要找12个使徒，他会找什么样的人呢？从上面这张图其实是代表他寻找的一个方式。我们再往下走以前呢，我想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不按着外貌看我们，因为只有你鉴察人心的主，一眼就看穿我们的心。只有你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刺穿一切骨与髓，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赤露敞开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越靠近你，越看见你的光，就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就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大慈悲大怜悯临到我们这个完全不配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求你按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今天的心意，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事实上是四季反四工啊，他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四季反四工是一个关怀的四工，那我们就想借着路加福音第六章这短短的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只要想思考两件事，第一个，我们看见耶稣他整夜的祷告，他在倾听天父所拣选的门徒使徒，到底我们的天父都拣选什么样的人呢？第二个，我们想问耶稣整夜祷告，他为他的所拣选的这个使徒仆人呢，他到底祷告什么呢？那苏传道，那你会问苏传道，这经文上都没写啊，这但至少你念的这一段都没写啊。是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相关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来想象，就是说在其他相关经文我们来思考，说耶稣在这段时间可能会为他的仆人怎么祷告啊。我们信主之后啊，感谢主，我们大概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些机会在教会服侍，然后你一边服侍一边读圣经，就从福音书哇看到神的大能，看到读到使徒行传，看到这个神界的使徒呢啊神机骑士，那你读了之后呢，那你就应对到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那你就看见哎，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有时候好像很有果效，但是可能有更多的时候觉得很疲乏无力，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心里面就砰砰砰砰一直跳，怎么我们服侍的时候不会像使徒行传一样充满了属灵的神迹奇事，带领很多人归主？我们在一般的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我们都不常看到这样的事，像使徒行传发生的事情，反而我们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有时候在服侍中，有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会很沮丧，包括我自己那面也会经历很多在服侍中的困难的过程。我们没有看见想象中那种影响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服侍中，不要说去看见别人软弱，可能在服侍中更看见自己很软弱的地方。服侍上没有果效，有时候甚至于都会怀疑神真的拣选我来服侍他吗？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都会有的。我们越服侍呢，有时候当然是越服侍越有喜乐，但是呢有时候越服侍呢越觉得整个人好像快崩溃掉，然后越来越远离神。这些经历如果你看福音书里面这十二使徒都有。那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呢？神比较像拣选刚刚我看那个老太婆的那个样子，老姐妹的样子。神是拣选一批刚开始，这些使徒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心灵是怎么贫穷，内心是如何饥渴，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受伤哀哭， 他常常被拒绝，但是在跟随耶稣的这三年中，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他在这三年中无形中，他有时候变成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心灵已经比以前富足了，饱足了，他充满了喜笑，然后他觉得他应该被人称赞了。十二使徒呢，绝对不是属灵的英雄，他们中间有很多名字我们都不大记得，他们是无名氏，除了犹大以外，神都纪念他们。他们的软弱就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就像你我一样。所以我们更想问的，你耶稣，你整夜祷告，到底在祷告什么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前后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门徒使徒跟着耶稣三年之后呢，其实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十二个使徒的生命的光景。这十二个使徒其实不懂得什么是爱，也不认识自己真实的面目，说穿了更不认识神的爱。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若往后翻路加福音22章24节呢，你会发现这个彼得跟十二使徒一样呢，他会想说，哎呀，跟着耶稣三年，他在跟其他门徒使徒们一起争夺谁是老大，一起争谁有足够的属灵的业绩配得做老大。当耶稣预言说时候到了你们都会跌倒，那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认为自己在牺牲上面，自我牺牲舍己上面一定能够超越其他的使徒，众人皆倒，他是属灵的不倒翁。结果耶稣当下就直接告诉他的真实的面目。事实上耶稣看穿他的心，说，事实上你比谁都更怕死，你为了救自己你会三次否认他。弟兄姐妹，这个彼得对自己认识跟真，就是说对自己认识事实上是差很远，但是呢他那么远，因为他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碰到耶稣说所有门徒都会离他而去，彼得会站起来说，不，我是唯一不会离你而去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叫属灵的整容，我们就刚刚的另外一幅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跑去整容，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彼得接受耶稣之后，他也做了一个整容，他里面真实的我跟外面的我有很大的冲突。等到后来彼得真的发现他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叫了，彼得就出去痛哭，痛哭之后呢，这个是让彼得最难过的是，彼得开始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表里不一，他很难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人。原来在牺牲的这条路上，他不仅不是属灵的不倒翁，他是属灵的必倒翁。 OK， 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选择承认自己就是这样心灵彻底的破碎，他非常需要主的赎罪的救赎，让基督重新塑造他新人。他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跟十二使徒里面的犹大一样，十二使徒发现他真的出卖耶稣了，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不愿意接受自己丑陋的事实，他反而要消灭掉这个证据，他不愿意接受人跟神对他的正视，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面上他守住了他的面子，但是他却失去将自己的软弱敞开交托给主的一个最好机会。 对犹大来讲，他自己的尊严成为自己最残酷的敌人。这个小小的一段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一段呢，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一个完美成功的自我吗？神面对我们软弱，这么软弱的一群人，我们软弱跟当时的使徒是差不多一样的，到底神用什么方式真的把我们改变过来，好叫我们真的认识他，然后被他的爱所充满了？我们都倒转回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 那一段，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见耶稣所想要祝福的四种人，竟然是心灵贫穷、内心饥渴慕义、哀哭还有被拒绝的一群人。而耶稣所要警告的四种人，竟然是心灵自己以为是富足、饱足、喜笑、被称赞的人。前面四种人事实上是代表我们真实的状况，我们叫真我；后面四种人是代表我们装出来的状况，叫假我。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初步的反应，我们觉得耶稣难道他喜欢苦行僧吗？他喜欢虐待吗？他是一个严厉的人吗？相反的，这是我们的错觉，耶稣事实上是向我们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爱。当我们信主了，我们经历很多的困难，我们从后面那种自以为义、自以为饱足、富足、嬉笑、被称赞的人，转成受到苦难的时候，转成痛悔的、觉得心里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的人的时候，可能全世界人都拒绝你，你却发现神却没有拒绝我们，反而像浪子的故事，当你觉得所有人都拒绝你的时候，神就像浪子里面那个父亲，远远的看到他，冲过来抱着他，深深的亲吻他。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痛悔之后，有时候也像使徒一样，我们在教会服侍久之后，我们不小心从忏悔的人变成自以为意的人。耶稣也没放弃我们。浪子的故事里面的那个父亲，他不仅是拥抱那个跑出去的浪子，他也用最深的一个温柔来拥抱那些自以为意留在家里的那个乖乖牌的大儿子。彼得在四福跟四祸中间徘徊，在真我跟假我中间徘徊挣扎。弟兄姐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天父来说，有时候我们就很想不通，主啊，你为什么拣选一群非常不配的人来完成他的使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明智。我不晓得你怎么感受，就像我常常感受说，神啊，你好像找错人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服侍你做你的仆人呢？但是神的愚拙，就是我们以为的愚拙呢，胜过我们人的智慧。神用看起来最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用最软弱的人叫最强壮的羞愧，好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认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自夸。人所自以为的义都是假我，只能叫自己和别人跌倒。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十年来，特别在这个教会啊，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侍，其实我们教会不只是国语堂，我们整个教会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的一个真正的写照。我们都是世界上愚拙的人，但是神要用我们的愚拙 来成就他极重无比的荣耀和智慧。当我们越是看见自己的愚拙的时候，就能够越清醒地承认自己的迷糊和错谬。但是你单单看自己的真面目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猪八戒照镜子，不仅里外都不是人，而且猪八戒照镜子会顾影自怜，那整个心都会往下沉。我们看使徒的改变呢，他不能只是看让他看到真正里面真实的状况，他需要面对主不断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约翰福音21章，当门徒们看到耶稣这个上了十字架，然后下来再向他显现之后，门徒那边心呢真的是七上八下，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这样的一位主。就在他们不太有信心的时候，约翰福音21章，耶稣给他们弄早餐吃，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诗篇说，主对我们的意念比海沙还多，阿巴父像浪子，大小浪子的父亲一样，天天想着我们。我们每一个跌倒都叫主痛心，每一个骄傲也刺穿主的心，每一个忧伤忏悔他也必不轻看。我们的假我，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假我，当我们自以为我是已经富足了，我是已经很饱足了，我自以为嬉笑了，我自以为我很受别人称赞的时候呢，这是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这一些假我通常扭曲了我们对自己的爱，因为我们会对自己这样讲，只有当我们是饱足富足嬉笑被称赞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良好，我们才配得别人的爱，我们才配得自己的爱，我们才配得神的爱。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才配得去爱别人。弟兄姐妹，我每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很难受。有时弟兄姐妹跟我讲，舒坦道，我觉得不配去爱别人，也不配人家来爱我。当我们是贫，心里面是感觉是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刚好倒过来，我们觉得对不起，我刚前面有点长到了哈。当我们觉得是饱足、富足、饱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配得别人的爱，我们觉得很配得自己的爱，很配得神的爱，我们觉得我们很配别人来爱我们。但是，当我们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人的时候，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别人的爱，不配自己的爱，不配神的爱。更不配去爱别人。弟兄姐妹，这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这不是福音。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我们嘴巴讲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那个内心深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耶稣会真的爱我们。他老是会想说，我得特别努力啊，我努力一点我才能够赚到耶稣的爱啊，这不是福音，这真的不是好消息。所以当等到我们好啊，我努力了，我来服侍主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很多了，但是你又问一个另外一个相反的问题，神啊，我这么努力，你为什么没有赏赐我相称的福气呢？这时候从觉得我努力不够，所以不配得神的爱，转到说 哎呀，神啊，我现在努力不少了，神你欠我一个人情债，对不起，应该说是神情债。这个更不是福音，这样是把恩典成为交换的筹码。这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富足、饱足、喜乐、被人称赞。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深深知道你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一些，你是需要反而从这里面释放出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跟耶稣爱我们的心意完全相反，他没有答应我们，他不答应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上帝很无情、很残忍、很冷漠，我们的反应就像小浪子，浪子故事那个跑出去那个小浪子，我们一开始觉得父亲不了解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跑出去找很多神以外的其他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结果我们的下场就跟小浪子没有什么差异。一直有一天神的恩典叫我们醒悟过来之后，我们才看见这世界的富足、饱足、喜乐跟被称赞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才开始接受原来我是这样的心理贫穷、饥渴、哀哭和容易被拒绝。我们就终于放下那个假我的面具，不再装假装自己有多富足、饱足、喜笑跟被人称赞。这时候我们的主向我们展现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人的形象。主在万恶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钉在十字架上似乎是非常软弱的，却是非常的刚强，似乎是为我们成为贫穷的，却是要叫我们起来富足。主钉在十字架上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似乎是非常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刚刚我们看这个南非的老姐妹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的。你们都知道我是在提保罗他服侍的一个生命的写照。主耶稣身上的这个人的形象呢，震撼了我们每一个内心的深处，因为那才是我们一个人应当活出的生命，也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真我形象。当我们看到主这样接纳我们的真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面具才被撕碎粉碎，我们不需要为这些而假装，我们从这里面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心理贫穷、饥饿、哀哭，我们愿意为被主而拒绝。神的新造的生命就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转换的过程。这时候我们会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神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就像保罗，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我不是在只是对慕道友在讲这些话，我其实是更想说的是，我们信主不管多少年，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不知道神有多爱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这样的状况之后呢，面对神从十字架来的爱，我们就第一次敢勇敢地承认我们的软弱，清楚看见神有多爱我们。这时候我们才会真正领受一个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我们能自由是因为我们选择真相，我们能够平安是因为我们接受真相。耶稣这样的理解跟包容，愿意承担我们的过错，带领我们回来。所以耶稣是到底拣选什么样的人呢？他实际上是拣选一个心灵破碎的心灵。因为当我们自以为强壮、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真实的改变。所以到彼得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讲耶稣呢？ 他说，他跟很多人讲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被耶稣的形象带到我们心里面来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我们终于能够接受我们自己的真我，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喜乐。这个事情能够改变我们跟别人很多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可以接纳这个人，我不能接纳那个人。当我们说我不能接纳那个人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是不能接纳这个人的真实状况，我事实上是不能接纳那个人藏在那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内心的真我的状况。因为那个人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我呢，跟我在我里面那个真实我呢很像，太像了。我不能接受他，事实上我不是不能接受他，我是不能接受我自己。我们很不能接受自己原来是这么样的心灵的贫穷，在心灵是这么样的饥饿，我们心灵是常常的哀哭，我们常常的被拒绝。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自己，所以当别人用他的假我，用他的外表看起来富足、饱足、喜乐、被人称赞来顶撞我们内心，好不容易我们把这个真我呢把它隐藏下来，我们被顶撞了之后呢，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假我也出来，你装假我也装假，所以假我跟假我互相的顶撞。所以心跟心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交集，因为都是假我跟假我交往，不真实不交心，是敲边鼓。主耶稣不是这样，他知道使徒有这个问题，他也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你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他爱他们的人，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要借给他们，那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最后他讲一句话，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每当耶稣叫阿巴父的时候，他知道父是慈悲的，父从永远爱耶稣，拥抱耶稣，耶稣也从永远爱我们，拥抱我们，亲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开始有耶稣真实的形象那种苗发出的感受呢？当我们勇于跟别人承认说，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饥饿的，我们是哀哭的，敢于求阿巴父来饶恕我们的时候，敢于求人来饶恕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领受父的慈悲了，因为我们深深被怜悯，蒙父慈爱了。转过来，当别人他敞开他内心里面的贫穷跟饥饿哀哭的时候，我们愿意像父那样子饶恕怜悯，我们就发出父的慈悲，而这似乎软弱又刚强的真我将要融化一切宇宙最刚硬的心。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南非的老姐妹，可能这个故事你们也听过。在南非的法庭，这个老姐妹有七十几岁了，她是住在贫民窟的这个一个黑人的老妇。这时候他面对南非的法庭，另外一边站的被告呢是几个白人的警察，其中一个叫 Vanderbrock。 他刚刚被判定几年前呢 谋杀这个妇人的丈夫和儿子。几年前，这个白人警察到这个妇人家里带走他的儿子，近距离枪杀后放火焚烧，然后案发之后跟他的同党同欢庆祝。几年之后，这个凡恩呢又来带走他的丈夫，失踪了好几个月。两年之后，凡恩回来带走老妇。那个晚上，她看到她的丈夫被带到河边，全身毒打，被捆绑，躺在一堆木材上，她的心智却非常的刚强。当那些人倒汽油在她身上点燃的时候，她颤抖地闭上眼睛，而听到她先生口中的最后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此刻妇人站在法庭，听见凡恩的供词，法官问他：“你希望如何处置这样残害你家人的暴徒？”“我有三个请求。”这位老姐妹这样讲：“首先，我希望你先带我去找我丈夫被焚烧的地方，好让我收拾他的骨灰，替他安葬。”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的丈夫和儿子是我仅有的亲人，因此我第二个请求是要请凡恩这个先生成为我的儿子。我希望他每个月前来我所住的贫民窟两次，每次与我共度一天，这样我才能够将我心中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最后他提出第三个请求：“这也是我丈夫的心愿，可不可以请人过来扶我走过去？我要用双臂环绕凡恩先生，好好的拥抱他，让他知道他真的被饶恕了。”当法庭的助理扶着老太太走向凡恩的时候，他却因为完全承受不了他所听见的内容，整个晕了过去。这时候在场的很多亲人朋友和邻居，几十年来都是遭遇压迫不公平的受害者，他们轻轻的坚定的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经得赦。”表面上看来，这个经历惨痛的老姐妹向凡恩施了大恩，但是事实上她对她自己的帮助更大。她呢，面对她自己，她知道她可能没办法爱这个杀害她的这个暴徒，但是她把她也同时看到了内心是何等的贫穷，何等的饥饿，何等的哀伤，何等的被拒绝。这时候他把他交给主，主的生命浇灌在他身上，因着他的作为，他的过去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未来，他也不容许过去的伤痛毒害他的态度，他的态度荣耀的主。面对我们谈到这个老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谈到老姐妹，我们乃是谈到主的怜悯。我们岂能抗拒主这样深的爱的呼召呢？主所呼召的人不是自以为富足、饱足、嬉笑、被人称赞的人，而是认清自己是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的人。当我们能够认清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清醒过来，好去唤醒其他自以为义的人。我们愿意去回应神这样的怜悯，去怜悯别人吗？今天回去之后，在这个礼拜，我们请大家，你每一天，你问自己一句话，譬如说你的名字，譬如以我做例子好了，你就问，这样问自己，说 Andy 啊，Are you home? 苏传道 对不起，不应该叫苏传道，就是说朗朗啊，对不起，我小名叫朗朗，朗朗啊，你到家了吗？你的心现在住在神的家吗？你为什么那么忧愁，好像神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面？你为什么忘记当神的爱拥抱你亲吻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到家了，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喜乐？当你这样问完自己之后，我们用一个祷告来提醒自己，这是一个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会叫我们很不敢这样祷告，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从神的话来的，是这样祷告：但愿你所有的期望都落空，所有的计划都泡汤，所有的欲望都化为乌有，好叫你成为一个完全无助贫穷的孩子，在父子圣灵三一神面前尽情的歌唱跳舞，透过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阿爸父的孩子，在圣灵的殿中领受无尽的惊奇和美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睁开我们的心，让路加福音的话来对我们内心深处说话。我们也到默祷的时间。亲爱爸父，真的有时候我们读你的话好难受，因为我们真的看见自己是心灵破碎，我们真的看见自己需要非常饥渴你的意，而不是饥渴自己的意。我们看见自己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哀伤很难过，我们也看见自己有时候因着我们尝试去走你的路，被人拒绝，被人误会。但是主，你展开你的双臂拥抱我们，说你是有福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了解，但是主，今天我们愿意在不能了解的时候接受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了解，但是你了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求主继续在我们未来这个礼拜，当我们什么时候忘了你，我们自以为富足了、饱足了、喜乐了、被人称赞的时候，求你在我们的心门叩我们的门，提醒我们：你在家吗？好让我们的心真的住在你里面，也让你充满我们。主啊，有你的爱，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我们的心可以像那个老姐妹一样，这宇宙中再怎么深的仇恨，胜不过主的怜悯。 我们的心可以进入那我们深深渴慕的自由和平安，深深的安息在你的恩海。奉主的圣名求，阿们。